缅甸再次发生军事政变，让全世界都惊呆了。过了两天才反应过来，开始几乎是一致的谴责。说几乎一致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似乎和大家不一样。和稀泥的表态暗藏着杀机，好像他们事先就知道这次政变对共产党有利。王毅外长政变前刚刚访问了缅甸。造成这次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政治路线不同，有人说是利益分配的改变，都是也都不是。观点不同常有，利益分配也不是一成不变，难道都要发生军事政变吗？没抓住重点，似是而非的媒体评论家们这是在没话找话忽悠读者。真正的原因是上一次民主选举之后，在没有解决军队独立的前提下，西方资本家们着急麻慌地解除了制裁，为了抢占市场，为缅甸的民主化埋下了隐患。当然，昂山素季政府可能出于对西方的不信任，采取了靠拢中共的立场，想脚踩两只船，包括依靠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拉抬自己的支持率，所以有了现在的超高支持率。但是希特勒也有超高的支持率，那就是民主了吗？中共上台初期也有超高的支持率，这让满脑子共产党思维的简单派民主人士想不通了。其实民主不仅仅是选举，还包括许多不可或缺的内容，军队国家化是其中之一。军队国家化不单是现代民主政权的基本条件，也是不民主但走向现代化的必备条件。纵观中国历史，军队国家化是大国政权走向稳定的决定性条件。2500年来的很多学者都不明白，孔子为什么把春秋和战国的分界放在了三家分晋，所说的各种理由其实都不得要领。三家分晋恰恰是军队私有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分界。春秋时代流行的是军队掌握在各领主私人的手里，发生战争时君主向各个领主调集军队，平时君主在领主间维持平衡，当领主的军队由于兼并越来越大，君主不能维持平衡时，就发生了三家分晋，晋国从此消失了。从这以后，国家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军队国家化减轻了内部造反的顾虑，兼并的速度大大加快。可是战争并没有变得更加频繁，春秋时代其实战争更加频繁。当然，军队国家化不是唯一的因素，制度的竞争更加重要，奴隶庶民化和土地私有化也是导致竞争力加强的重要原因。但是从秦汉时代开始，军队国家化就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，之后的朝代除了被外敌入侵亡国，就是军队私有化导致国家不稳定以至于亡国。最典型的就是唐朝，也包括汉朝。唐朝的衰落就是从藩镇强大开始的，所谓的安史之乱就是从军队私有化开始的。国际社会帮助缅甸解决了选举的问题，但是包括昂山素季在内，国际社会都没有解决军队私有化的问题。这样的民主可以维持吗？再加上昂山素季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错误政策，和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思维方式，最终导致了军事政变的结果。对民主政权来说，民众就是天子，但对于军事独裁来说，民众就是草芥。在军队仍然私有化而民主还没有稳固的形势下，挟天子是令不了诸侯的，因为诸侯不认可。在这一点上，中共比纳粹和苏联更聪明。纳粹和苏联还有国防军，而中共则是全面党卫军。军队是共产党的私家军队，这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绝对坚持的原则。在国家基本制度不民主的环境下，炒作军队国家化不会被共产党所接受。他们懂得，军队如果不再是共产党的私家军队，离军事政变也就不远了。